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音如，非常高兴和你在空中相会。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最近音如回老家一趟，我的老家在半山腰，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我特别喜欢老家门口前的一棵树，因为在不同的季节，这棵树就会有不同的风貌。那这棵树呢，就让我体会到不能够光凭一个季节就判断一棵树是美是丑是好是坏，也因此呢，我也不能够轻易的去判断一件事情、一个人或一项经历，因为生命当中也有春夏秋冬，有时候寒冷，有时候大太阳，有时候春意盎然，有时候秋风扫落叶，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生命里的季节。可是怎么样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刻懂得欣赏和感恩呢？特别是当走到了会让我们觉得很痛苦的时刻，又该怎么样看待、面对、怎么做出选择，以至于我们能够走出一条不同的路呢？有一个人在2007年的台湾金马奖的典礼上表演了动态沙画艺术，这个创作让数以万计的人叹为观止。这位沙画表演者是庄明达，他被媒体封为亚洲第一沙画大师。但是这位现在不管去到哪都被人尊重羡慕崇拜的沙画大师，从小呢却经历非常非常多的磨难，家庭的变故啦，父亲的负债啦，让他寄人篱下，而且有学习障碍，到了国中才学会注音符号。他也曾经被人瞧不起，被人欺负。成年以后，他在做美术广告时，过着好多年存款不超过台币10000元的生活，还被公司的合伙人卷款，以至于负债台币百万。庄明达是怎么样面对这些让人觉得痛苦的黑暗的生命时刻呢？而他又是如何在负债百万以后成为了华人第一沙画大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块来分享庄明达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音如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庄明达老师，我们一起来欢迎他。庄老师，欢迎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庄明达，沙画艺术表演艺术家，谢谢。
庄老师，非常的开心能够在节目当中来访问你的生命故事。您刚刚说你是表演艺术家，专门是做沙画的。
是的。
真的是非常的特别。而且我知道您有一个很厉害的称号，叫做亚洲第一杀手。
是的。媒体给我的那个头衔。其实我也是那个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啊，唯一被采访的沙画艺术家。动态的沙画艺术，不是沙雕哦。
对，那老师先跟我们聊一下你现在目前的生活好吗？如果没有做沙画的话，你剩余的时间你都怎么样去安排呢？
后来就固定就是每个礼拜会去教会啦，不然就参加小组。那最近有参加那个艺人之家办的那个神学院的充实的课程，这样子有很多东西要学习的，不知的东西还真的蛮多的。
教会里面学习的话，就是关于圣经方面的学习，是不是？
对，就认识圣经。那现在是都以新约的内容在介绍这样子。
哦，那老师，你去上了这个课程之后，你觉得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自己变得更渺小，因为以前就觉得自己很渺小的，但现在觉得自己好像真的不知道东西更多，因为认识这个创造宇宙的神，让我觉得自己很荣幸，真的很荣幸。
以前就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是我想
以前是觉得自己很无知。
是哦，所以以前的渺小跟现在的渺小不太一样了。
对，因为我算比较特别的一个成长背景，因为我从国小小一的时候就给人家寄养过，那小二呢就开始打工了，那小三我就读国小就读了四所，小五的时候啊我就去做智力测验，那小六我还毕业的时候还要补考，国中二年级才开始学 Performo KK 音标，所以认为自己的生命啊始终落后人家很多，落后人家七八年，所以有一种自卑的这种心态。因为以前我的父母亲不是不好，因为我们就传统家庭长大的，爸爸也是属于传统宗教，他都只是拜，可是行为跟所讲的是两回事。家里拜到那连天花板都会掉下来，然后十几个偶像，然后又有旗子，连桌子底下都有东西可以拜。当时我父亲会抽烟啊、喝酒啊、赌博啊、嚼槟榔啊，还是有些很多不好的习惯。那就因为家里贫穷啊，然后我妈妈给我的教导就是说不要有坏习惯，所以从我小时候就养成一种习惯，就是给自己一种决定，就是我不会抽烟、喝酒、赌博、嚼槟榔，甚至不交这样的朋友，也不要去碰女色。所以家人觉得反正我这成绩很差嘛，所以我能把关的也就这个嘛，啊，那个只要自己不去碰不去接触就好了。因为以前小时候穷，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是读美工科，那读美工科我这连学校啊上课啊要买的颜料啊纸张的钱都没有，只好请同学帮忙。那同学说我给你，那我怎么画？然后想啊，那我不然我帮你画。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帮同学画画，然后做作业，然后他就提供纸张颜料给我。也因为这样子，我在那时候的学习速度变得更快，因为我觉得有更多机会，我不止画别人作业，我画自己的作业，甚至学长忙的时候还帮学长画作业。而且我在国中的时候也让我学到一件事情很重要，重点不是你起步多晚，而是你的方法对不对。如果方法对，可以让自己的成长速度、生命改变很快。我很感谢我国中的校工，因为我那时候我国三的时候是读就业班，以前人就叫放牛班，因为我还是想要读书，所以每次都看书看到很晚，一个人跟自己在教室自习到晚上七八点或八九点。那校工就跑去跟升学班老师说，哎，隔壁班有一个就业班的学生啊，每天晚上看书看到那么晚了，你能不能让他跟你们一起上课啊？那个就业班那一个人开灯有没有，这样很浪费电。那升学班老师也觉得，哎，那就业班学生都这么用功，那来的话，哎，也许可以激励一下我们班上的学生。所以因为这样我就到升学班去看书读书，也因为这样子我的成长速度又会比较快，而让我得到一个很棒的座右铭，可以给听众呢当参考。成功环境很重要，你只要找对成功环境，成功环境就有成功的人，你就有成功人可以学习。你如何找到一个成功的环境很重要，那也因为这样子而让我从国中就懂得如何追求成功的环境，那懂得如何跟成功者学习，跟自己比较强的人去学习这样子。
老师，你真的是不得了耶，你在国中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发愤图强的这样的一个企图心，但这是一个好的企图心，我想跟你的成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嘛，虽然成长的环境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可不可以谈一下，你说你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去寄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因为我父亲当时有票据法，其实我出生的是我爸是做布商，他还算蛮有钱的，可是因为在经济方面的那个理财比较弱，所以造成跳票的现象。以前跳票是要坐牢的，但他不愿意坐牢，然后他就逃避，也是因为这样子就到处跑，然后我们变成到处搬家，甚至半夜都有警察会闯进家门来翻箱倒柜这样子。因为这样子我就变成要寄养在人家家里，要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读书这样子。 我家长就说你就是要勇敢，因为从小时候就教育不要哭，痛也不要哭，受伤，因为你就是一个人，你没有人可以靠，哭给他看反而让他觉得你软弱，所以从小就教育就是不能哭，然后一个人住在仓库里，然后不管做什么要懂得看脸色。
是亲戚家的仓库吗？
对对，亲戚家
是。
对，因为我亲戚他们也是做布商方面的。
那这个寄人篱下的生活大概持续了多久
才没
有跟父母同住？
一个学期吧，因为我每天晚上都会做梦，然后有一天就是我爸晚上跑去偷偷看我，然后我睡觉然后还在做梦，然后再叫爸爸妈妈，然后我爸外面看到很心疼，然后就听说回到住的地方的时候，然后听说在门口哭，然后我妈看到你在哭什么，他说明达在人家家里啊，看到这样他很不忍，然后想要把他带回来这样子，我又被带回去跟家人住，因为他们住在海边的一个租房子里面，就是很破旧的房子，真正的家不是因为房子很漂亮那才叫家，真的家是跟家人在一起，跟爱你的人在一起，然后和睦的环境那才家，那跟房子的美跟丑没有关系，因为小孩子不会嫌弃父母亲住的房子有多烂，说真的我们以前住的那种租房子是真的是用竹子盖的房子，一下雨就会开始滴水，你就要用脸盆去接水啊。如果这雨太大，说真的水都还会淹进来，这淹到膝盖以上那么高都会有，所以我们小时候就住在那个房子，我觉得即使跟家人在一起再怎么苦我觉得都很开心。后来我爸就自己一个人到台北来工作，就跟我妈还有我弟弟后来就住在高雄的科寮村，到国小三年级的时候我家人才想说是接到台北来住这样子，所以我是国小三年才搬到台北，然后又再读一所学校。后来我在分析我小时候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而让我以前不太会讲话，然后也不太会交朋友，然后也不太懂得跟人家互动，相对的变得更安静。对，
会不会很害怕？
不会耶，因为再怎么怕不会比一个人睡在一个大仓库里面怕吧，再怎么害怕不会比半夜然后提着便当走坟墓啊。因为以前我爸在客人是要抓鱼苗，那有时候要带便当去我爸，其实我们都是打赤脚踩在那个乱葬岗这样在走路的，你可以看到很多尸体啦，弃婴啦，弃狗弃猫啦，
是，
所以我就一直在这环境长大，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过过苦日子，我觉得我一直都在过好日子，只有越来越好没有越来越差。
那有没有曾经有一个时刻是让你觉得说好像真的蛮苦的？
没有耶，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现过。
我觉得会出现寂寞但不会出现苦，像我那时候高中读书我一个人住在学校，我那时候一个馒头可以吃两天呢，
一个馒头大的那种山东馒头，
对对对，山东馒头可以吃两天呢，
这样怎么够呢？你是一个男孩子在发育当中，
因为那时候我住校然后暑假没有回来，在学校画图作业，甚至有时候宿舍关起来我一个人睡在教室里，我应该从小就训练自己一个人独居生活惯了，所以我常常讲说我这个人把我丢在那种无人岛我都能生存的那种人。而且真的经历过太多，甚至我小时候经历过三次死亡。我三岁的时候，我曾经从楼上摔下来过，没有摔死，从二三楼摔下来。第二次的时候是在我住在海边的时候，就科寮村的时候，送便当去给我爸，要走过一个大海沟。那个海沟呢，那个海沟被侵蚀掉了。可以前就觉得，这棵树旁边走过去就可以了，可不知道那个海沟被侵蚀掉了。后来走过去就掉下去，那时候我不会游泳，那时候我九岁，真的体会到那种死亡的感觉。我那时候就一直大口大口的喝水，然后手呢要摸那个水面呢已经摸不到了，已经手指呢碰水面碰不到了，那整个眼睛张很大看着水面，然后嘴巴大口的吞水当作氧气这样在吞。其实那种快死掉的感觉应该怎么形容你知道吗？就是你挖一大口芥末然后放在嘴巴里，然后把鼻子捏住，你吸气吐气都是不对的，然后眼睛会瞪得很大这样子。但是后来 因为有人看到我掉下去在喊说有人掉下去，有人掉下去，然后有一个国中生刚好就站在那个海沟的旁边，看没有啊，水面平平的，没有人，也没有人挣扎，就看水底下怎么有一只手，他伸手进去就把我拖出来啊，其他人就跑去叫我爸过来，就我爸看到我吓死了，他也没有做人工，他的人工呼吸方法就是把两只脚挂在他的肩膀上，然后手抱着我的肚子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结果我的嘴巴鼻子就像好像保特瓶装了水，然后一直在倒的那种感觉，然后啵啵啵啵水一直流出来，爸快吓死了。觉得我父亲他虽然不是一个很好的先生，或不是是一个很好的生意人，或者他不是一个拥有很好习惯的一个人，但因为他不认识神，而且他那时候他也没有那能力，只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做好人，或是没有人教他怎么做好人，没有人给他机会做好人，所以我觉得每个人是都要给机会。
是，我想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那在你去上学的时候，很多的孩子他们有时候可能不经意的，也不是故意的，可能会互相的比较。
哦，对。
那你那时候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上课时跟同学的关系是怎么样？
其实我来台北是比较特别，因为我上来台北读的时候啊，我妈妈每天都要常去学校，因为都被老师叫去学校。我说真的，我到台北来的时候，我不讲国语，我只会讲台语。台北都讲国语啊，然后常跟同学争执，因为可能会有些人就是看我从乡下来，功课不好，长得又黑又丑，又不会讲国语吧。其实我从国小到国中、高中，其实我大部分读书都自己攻读，然后我做过很多，从小的时候有卖过糖葫芦、卖冰棒，然后卖戳戳乐，帮人家做砖块回收。我到国中的时候有到脚踏工厂做拼装脚踏齿轮，以前也去画室帮人家擦地板啊，帮他洗笔啊，洗抹布这种的。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常帮同学做作业，我爸有在布商，在那个做大批发布的那个业务，然后他有认识那个画布画设计的老师，然后介绍我去那边当学徒，本来要交学费，那去人家也会轻视啊，说啊你这个，因为他们是不教学生的，那是工作的地方，然后是我爸硬求人家收留我在那边学习的这样子。他受日式教育的一个老师，去就要拿抹布啊拖地啊，然后帮师兄师姐啊就擦桌子啊洗抹布啊洗笔啦、啊、全部弄干净，每一天都要教五张毛笔字，教完以后他来看完以后，诶你都做好了才开始教我。因为他们都是师兄师姐，有些比较难画的图他们都不喜欢画，那个老师叫不动，后来就丢给我画，后来每次我都接那些最难画的图再画，或是要画很多工啊，画很多技术的东西，或画很多时间的东西都叫我来做。后来我画的图都有卖出去，我父亲要来缴学费的时候，那个老师说、啊、你不用缴了，因为明达画的图啊有卖出去，所以可以抵学费这样子。那时候是高二的时候才开始去那边的，可我高一就已经当职业的那个我们班上职业的画作业的人了，所以那时候就在绘画方面是有底子，那只是说到那边他给我的更高的底子就是学书法。其实我现在的沙画创作跟书法影响很有关。
为什么这两者我们很难想象他们之间的关联？
因为我的沙画是有节奏的，然后因为全世界沙画家当中应该没有人书法写比我好，创作上书应该没有人比我快。为什么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要来台湾采访我？那时候我要问说为什么你们要采访我，因为他们有评估过全世界的沙画家的创作，他们觉得我会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沙画家，原因是因为所有的沙画家没有像我一样的背景，因为我以前做过电视，我做过广告，而且我在书画方面音乐配音各方面我都懂，因为我以前就做电视节目，所以当我在做的时候，这些其他的沙画家没有我这样的背景。那再来因为我在作画是有节奏的，跟拍子啊各方面都是掌控在一起的，所以一般的沙画家画是画归画，然后音乐归音乐，那我在创作是音乐跟画是融合在一起，是要有拍子的。然后像书法它有轻重，然后有宽的有窄的，我都是在一笔当中完成的，所以一般的西方的沙画家不会有这种节奏的创作手法，大部分就有粗细的创作手法，但不会说一笔当中有粗到细 要细到出这种节奏的创作手法。
哇，想象不到小的时候练这个书法，后来又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力跟果效。
没错，没错。而且说真的，学沙画还真的有蛮多的先天条件。其实沙画创作不可以有指缝，不可以流手汗。
所谓的指缝就是指说你把五指并拢，是不是？
五指并拢，那你不可以有指缝。
所以像我的手就没有办法，欸，
抓沙会漏，然后桌面就不干净。你的手会流手汗的话，沙会流到你的手上，你再拨沙也不干净，甚至你要漏沙也会堵住。所以某些东西是有一些先天条件的，但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一样要付出全心全意100%的努力才行。其实我常常讲说，其实做任何事情企图心很重要，企图心对我讲是一个在生命中很重要的事情。靠企图心我进入电视公司当美术指导。
大概是您几岁的时候啊？
23、24当完兵。
好年轻哦。
因为那时候我办提前入伍，我比一般人提早一年当兵，然后又比一般人提早2个月退伍。所以我那时候退伍的时候，我去考电视台，很多人认为我考不上，电视台都要大专生毕业的，然后又要高学历的，又要实力很强的。
所以您那时候的学历就是只有就是高中毕业这样
子？高中毕业而已。大家都认为你不可能，没有去试怎么知道？因为我觉得成功环境很重要，因为我那时候只是想要追求成功环境。我觉得电视台如果你进去的话，其实当学徒都无所谓，因为我觉得再苦的日子都待过了，在那地方有什么不行的？只要你肯做那我不能做的工作，扫地也都能做啊，只要能进去就好。我那时候目的是这样子，后来也去买简章，因为以前电视台薪水很高嘛，大家都要去应征，为了不让大家这么多人来应征，就要买简章，因为如果你没有实力就不要再花那个钱买简章了。可当时我还是买，就要去报考说，哇，都是大专生，都是那种国立艺专啊，或者参加全国美展省展拿过钱都首奖的人去那个报考，都实力很强的。然后去就一样啊，要笔试啦，然后写字啦，画图啦，插画啦，美术字啊什么的。那我也去了，就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叫去做个别问话嘛，口试这样子。就问完的时候，混到我的时候，奇怪，你怎么是高中毕业的？那时候才看到我不是大专生毕业的。然后反正都已经钱都收了，然后也都考了，然后顺便也都问了嘛，就顺便面试了。然后你为什么要来应征？我说我想要来这个地方把我能力发挥出来，因为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很好的环境，我想在这里好好发挥，也想在这边能够有所学习，所以叫你让我进来了，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做。他讲的这样子，那看我的作品又觉得又不错，他说那你薪水要多少？因为前面所有来应征的人薪水都提得蛮高的，因为电视台大家如果薪水提太低就代表实力太差嘛，所以薪水大家都提很高啊。我说那你薪水要多少？我在想说我国中的时候打工啊，做脚踏车齿轮零件一个月才2000块啊，我当兵的时候观想还只有4000多块啊，我说退伍应该8000块应该很多了吧，我说8000块，他就想一想就说那我试用你一个月可以的话再录用，如果可以的话我再给调薪这样子。
所以当时候的薪资来说的话，8000块真的是廉价劳工，是不是？
对，廉价劳工，因为我进去后来知道里面打扫的欧巴桑啊薪水都比我还高。我应征是美术指导，现在拿的是比欧巴桑还低的薪水这样子。但不会因为说我薪水拿的比人家低我就不去做，因为我以前再怎么苦的工作我都做过了，这又算什么呢？所以我觉得机会远胜过于薪水，所以我每一次都是全公司最早到最晚走的。
几点的时候到公司？
我都是6点多就到了，可是公司9点多才上班，所以那会计都会疯掉，因为那会计每次来都看，明达你怎么在门口？其实他本来也是8点半上班，后来变成8点，后来7点，快疯掉了，说以后你拿钥匙好了，钥匙给你保管。
因为他想说一大早帮你开门什么的。
哦，对，所以那就觉得他也每次来我都在门口，他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他也提早了。他有一天说，哎，哦，终于我先到了，最后我竟然在后面的楼梯口吃早餐。因为你很渴望的工作，你就会很想快点到，因为我觉得我很多工作要做，所以我想我是能够最早进去快点做事的人，因为那些工作是我喜欢做的。也因为这样子，我在电台我一直在取代要应征的人来的工作，因为明达做的都比应征来的人实力还强，你不如把他薪水给他，他不想让你走自然就用钱留下你了。所以做第一唯一别人没有成为我以前的座右铭， 所以我只要搜寻到最棒第一的资讯，我就会想去做。我知道国外有做特效化妆，台湾没有人做，我就成为台湾第一个做特效化妆的人。我知道法国有人做人体彩绘，台湾没有，亚洲没有人做，国外媒体一发表，我看见了我就做了。所以相对我也变成全亚洲第一个做人体彩绘的人。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音如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沙画艺术表演工作者庄明达老师的生命故事。我是英如，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沙画艺术表演工作者庄明达老师的生命故事。 庄老师，我曾经看过你帮台北市立动物园做的沙画表演，你用沙子画了好多种动物，活灵活现的。那最后呢，你画出了一个方舟，就是圣经里的挪亚方舟。我们知道方舟也代表着上帝对生命的救赎。那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认识基督信仰，甚至你决定信靠上帝呢？
因为我是想要做第一唯一，我在电视台我想要离开，最主要关键是因为我觉得当时电视台开始在变质，因为开始第四台要进来，我离开电视公司后第四台还没进来，就还没有第四台，只有三台而已。可我想因为知道电视台已经会变质了，所以我就先离开电视台，我就到广告做企划总监，就拍电视广告，因为目的就是想要去跟我的那个特效化妆能够结合，就从那边又学到蛮多东西的。那因为要达到自己的理想目标，所以变成什么事情我都会去做。我其实我兼很多工作，负担说真的很重。我要照顾家里，然后甚至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后来又生了两个女儿。我变成我又要租房子，然后又要照顾太太、小孩还有家人、还父母。那时候的负担真的是蛮重的，甚至我还要去开过计程车。我到 OK 店到 7 去当过大夜班，也去卡拉 OK 当 DJ， 去帮人家打扫大楼，甚至还帮人家做垃圾回收，只要能赚钱的我都做。然后我搬家大概搬了20几次以上，光搬家，我没有自己的房子。那时候我还没认识神，我只有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放弃的事情，就是学习。因为我知道我学习比别人慢，我对学习的渴望性我觉得我是很强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学习，没有再增加知识，增加自己的经验，或是我不知道的东西，只要不知道的东西我都很想要知道。不管任何事情都一样，任何领域都一样，我想什么东西我都要知道，因为这个世界太大了，你是认识不完。就是因为认识不完我还觉得新鲜，如果你认识得完就觉得哪有什么。以前我也开过计程车啊，我在计程车里面我不是听那个电台，说真的我是听那种什么激励的演说啦，或者是成功者的演讲啦，学的东西真的是无止境的。也就是去听演讲，然后我有时候会买书啊，买书我都会到那个演讲者的办公室去买，因为他一定会在办公室嘛，就会请他帮我签名嘛，还可以问他一些问题嘛啊。因为这样的关系在那里认识了一个潜能激发的一个教授，那是弟兄，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弟兄。那他当时我觉得个又高，然后走路又挺，然后讲话又很有内涵。然后中午想要请他吃饭，我就请他吃饭顶多花个100-200块，可是在这个时间可以跟他学到很多东西。我就当作吃饭钱当作学费的心态这样子想请他吃饭。最后他说他没有空，后来走出去以后他就走回来说不然你有没有空，我说有啊，他说他要去聚会，如果说我不介意的话可以，他叫我跟他去啊。我说聚会是什么我不知道啊，我说方便吗，我说你方便吗啊。那个弟兄就说可以啊可以啊，我说你要去哪里，他说他去收购总经理他家，哦，那是成功环境耶。所以我想这不错啊，
那个天线马上就滋滋滋，
对，因为我觉得那是成功环境啊。好啊好啊，最后就去了，去了看很多人哦，感觉形象都不错，然后都那个 CEO 的那种感觉，然后进来听一个老太太在做见证分享啊。那个老太太看起来就是菜市场一看就一大堆这种型的老太太啊，可是他在分享他的一些生命的经历这样子，听哎呦不错，还蛮有激励的，蛮有一些内涵的，那故事也不错。他们结束就请我说啊，下礼拜再继续来啊。后来我就每个礼拜都有过去，才知道哦，原来这里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聚会的地方。可后来我就比较不习惯的部分就是讲那些圣经里面那种神迹有没有，说什么耶稣可以把水变成酒哦，然后说什么那个耶稣呢能在水上行走，我说这是什么，我真的听不下去，他们这有关神迹的部分我真的都听不太下去。那我觉得在聚会当中，我觉得最让我比较感动的部分是那个唱诗歌，因为我觉得有些诗歌真的还蛮好听的，而且蛮激励人的，因为有些感觉还蛮有疗愈心情的那种作用。当你心里跌在谷底的时候啊，有时候诗歌还真的蛮激励我的，那时候让我觉得蛮有感动的。可是我这人不会掉泪，因为我是从小就被训练说你就是要很坚强啊，
要盯住，要压抑住，
对对，因为就哭是软弱的人的表现，所以我真的是不会的。 那有一次就是每次我要去聚会的时候啊，都来不及跟大家一起聚会，因为那时候我在板桥有课程在教课，赶去那诗歌的部分都已经唱完了。那有一次在路上呢，我就想说啊，大家又在唱诗歌了，我在路上就骑着脚踏带全罩式安全帽，就边骑边哼诗歌，就哼出一个属于我自己唱的诗歌这样子。然后边唱，奇怪，那时候在忠孝桥上面，可是边唱的时候奇怪怎么边掉眼泪，可我说我又没有要哭，风也吹不进来，那么眼睛怎么酸酸的，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那我觉得很奇怪啊，越唱它流越厉害。到了聚会完的时候结束啊，我就跟大家讲，哎，我今天在路上啊，我唱了一首诗歌啊，跟大家分享看看这样子。啊，他说好啊，那、啊、就唱给他们听。就唱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就哦，然后明达你唱的好棒哦，但你这样受圣灵感动这样子，因为唱了一半，他们大家都会唱了。那他说按按你应该受洗这样子哈，受浸这样成为基督徒这样。我说我不要了，我说我可能还没准备好，我才写了一首诗歌就要受洗，我觉得这样有点突然。如果真的神真的给我感动的话，那让他让我那个在这一年呢年底呢能写完七首诗歌我再受洗这样子。说不管怎样子我都还是会来聚会，只要我能来聚会我不会说我不来，我就答应这件事情。后来我就都有去聚会。那从他们的口中提到说，我们所信靠的神呢，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个对我讲的啊，这太虚拟了，这我听不下去。那后来他又提到说，哦，神是创造人啊，创造万物的神。啊，神也是创造文字的神，文字的东西就可以可考了，因为文字是有形体的嘛。因为我是做电视节目的，我们别的能力没有，就资讯力比较强，所以我就开始去收集资讯。后来查到，哎，文字古文字最早的是甲骨文，甲骨文比那个埃及文还要早。甲骨文呢所记载的，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甲骨文它所记载的是圣经。所有的中国文字呢，都是按照圣经里面的解释才能解释出来为什么字要这样创造。然后我觉得，哎，这个甲骨文很神奇，可我觉得文字对我讲还没有很强的说服力，我觉得不够，我觉得还是相信成功者，因为我觉得。我是寻找成功环境找成功者学习经验的人，如果他说神是创造人，那就是我要找最早的成功者，那要创造亚当夏娃那我就不知道是谁了。但如果是中国的话，哎，中国好像最早成功的人应该就是皇帝嘛，黄色的皇嘛。后来发现，哎，中国的皇帝呢，每个皇帝都会祭天哦，因为天子嘛，天子所以他要祭天嘛。后来我去查一下有关于宗教的历史，那中国大部分以佛教为主嘛，后来才佛教才就2000年的历史而已啊，是2000年的时候才从唐朝的时候进入中国。那我们中国不是5000年历史吗？啊，之前的3000年我们是拜什么神？我们的祖先是拜什么神？后来才知道，哎，原来皇帝都祭天了啊，所以我们以前都是天为神，而不是那些偶像为神啊。那如果说佛教是从印度来，那印度应该比我们更好才对吧，因为他们是最传统的嘛，是最
就是佛教的发源地，
对，佛教发源地嘛，可是他们应该更好啊。可是发现现在印度并没有比较好，欸，而且他们的怎么讲社会真的很乱。那中国的那个历史讲太久，我觉得应该更近一点，我讲哎，找民国的好了，民国比较近的历史啦，我觉得哎，找伟人嘛，中国最大的伟人是谁？国父吧，
孙中山先生。
对，原来他是基督徒。那以台湾的话呢，第一个总统嘛，蒋介石，诶，他也是基督徒。那第二个总统是谁？蒋经国，诶，也是基督徒。改变台湾经济奇迹，成为亚洲四小龙。那台湾第一个民选总统是谁？李登辉，也是基督徒。奇怪，怎么台湾这些领导者怎么都基督徒？我觉得，诶，这领导者还不够说服我。我这个人是很铁齿的人，因为我那时候最缺钱了，我应该找到首富才对，就才知道，哎，原来台湾第一首富王永庆，他们家族也是基督徒。那台湾第一个女首富王雪红也是基督徒。后来我觉得台湾还不够大，应该找全世界，世界十大首富嘛，去查一下全世界十大首富是谁。那时候报纸也有登啊，去查一查，里面 60%、70% 都是基督徒。我觉得有钱人也不见得很厉害啊，我觉得科学家也应该更厉害才对。得诺贝尔奖的这些科学家呢，70%-80%也都是基督徒。甚至中国的科学家是无神论的哦， 他拿到诺贝尔奖也成为基督徒了。反而科学家成为基督徒的比不是科学家成为基督徒的人更多，比率啦更高。我觉得很神奇，难道我们真的比他们更聪明吗？比他们更会赚钱吗？为什么他们都选择这样一个信仰？我开始在好奇这个基督教，因为我觉得以前我所认识的宗教讲归讲，做归做，到底是人在讲还是神在讲？因为我认为以前的神都是人在讲的，做什么就拜什么神，哦，要生小孩就拜什么会祝福你生小孩顺利 的娘娘啦，齁，然后你要赚钱就拜土地公啦，齁，然后你要当黑道的拜关公啦，当警察也拜关公，那我不知道到底是关公要帮助警察还帮助黑道，我就不知道。台湾的庙很多，那神更多。可我基督教很特别，就是教会还真的蛮多的，可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就是，诶，神只有一个，全世界所有教会再怎么多，神就是一个。那时候他说教会是神的肢体，可是我觉得那时候我只是在一个小组聚会而已，我怎么知道神的肢体是什么？后来他们说，诶，主日是礼拜天，所以后来我就了解到神的肢体是长什么样子。那时候我就跑各教会，因为我知道哪里有教会我就哪里去。所以我就到处去跑，我就要看有十字架的地方我就进去，然后看到有人在唱诗歌的地方，礼拜天有哪里有在唱诗歌我就进去。然后说，啊，你是谁介绍来的？我说我只是来认识一下基督教是怎么样啊，欢迎欢迎，因为每个人都很欢迎我去，这样子叫我填资料，然后填一填这样子。所以我当时是到处串，其实每个教会我都去串，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就去串了。既然我要了解基督教，我就应该进入各教会去了解到底这是什么神，我要听听到底这是人讲的话还是神讲的话，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后来我发现到每个教会讲的人都是不同，但他们都讲的都是讲圣经，都讲的是耶稣的话，耶和华的话，相信这一本书是神所写的，借由教会的这些牧者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子懂这本书。所以他们是在说我们是要吃神的话，吃进去就是要能够行在自己的身体，成为身体的一部分，然后要能不止吃，要从里面长大，所以要在教会里面长大。那我不是说我要写完七首诗歌才要成为基督徒吗？我觉得神真的有在帮我忙，因为我是一个不懂音乐的人。因为那时候那个牧者在问我说，啊，明达你会懂音乐吗？我说我不懂，我连五线谱都不懂。啊，你懂乐器吗？我连乐器也不懂。后来我就开始有时候常常真的一个人孤独的时候，或是一个人半夜要起床到高雄去教课，全家人都在睡觉，然后提着化妆箱，然后骑着机车，然后半夜又淋着大雨，穿个雨衣，然后在路上骑，那路上都没有车也没有人，自己一个人，然后到客运去坐客运下南部，上客运全身湿哒哒的，车上也没人，就我跟司机这样子。然后下南部的时候也睡不着，不知道干嘛，就想要把弟兄姐妹啊讲的那些圣经里面的话，我就直接把它唱出来，就很奇怪，我就用手机就把它录下来，所以我的诗歌是词曲同时出来，就真的很奇怪。在那一年真的写完七首诗歌，最后一首诗歌就叫受浸，也就因为这样写完七首的受洗后，真的成为基督徒受洗就真的比较好吗？我觉得我成为基督徒最好的改变我最多的不是生活环境，不是变有钱，而是我觉得我的格局越来越大，我的度量越来越大，我的包容力越来越大。很奇怪，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可以体会神的心意，我可以体会到神创造宇宙的感觉。如果你是神，你能不能体会你为什么要创造宇宙？可能有些听众可能会听不下去，可是我觉得我是个艺术家，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会创作的人，我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人，我是一个很会画画的人，所以我的想象力特别丰富。我想如果我是神，我为什么要创造宇宙？那为什么要有这些星星，这么多星星？为什么要有银河系？为什么要有太阳系？为什么这些星星都是圆的？为什么不要三角形的呢？或是正方形的呢？或是菱形的？为什么都是要圆的？它是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些亮光要告诉我们什么？那这些光的颜色要告诉我们些什么？你怎么用银河系去看待太阳系？你怎么用太阳系 去看待地球，你怎么用地球去看待这些人。后来呢，我认识了一个车界的一个 sales， 他很强，他卖过2000多辆汽车，当过汽车界的总经理，懂法律，懂经营，懂管理，懂行销，懂规划，哇，什么都懂。他就，哦，明达，我没有看过像你这么优秀的人，哦，你什么图都会画，能力又强，这样子哦，什么都可以，好像在美学领域上都没有你不会的。他说你真的很棒，我可以来帮你行销，我帮你拓展你的事业，这样子。哦，我觉得这是上帝给的。后来合作了大概半年多以后，他挪用公款，他用公司跟朋友借了100万，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他就说要拆伙，然后人就不见了，然后变成我要去负担这个100万，那怎么办？突然负债100万，你能怎么办？所有人都要我告他，可是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要问一下牧者吧。牧者怎么说？他跟我说，你要祷告哦，那你要看神有没有给你话语说。当时我头上又出现3条线了，即使我成为基督徒，我受洗了，坦白讲我也没读经，虽然叫我祷告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可是很奇怪，我只记住好像有主导文，可主导文坦白讲我也不会背，主导文就一段话我记得，就是神免了你的债，如同你免了人的债，因为他为罪人钉在十字架，就是要原谅了我们以前所犯的所有的过错，不认识他的错，或是以自我为中心，不以他为中心所犯的错。所以人家会犯错也是因为他不了解，他竟然会害我，代表他比我还穷。所以我告他，坦白讲即使告赢，钱能不能拿回来也是一回事，如果没告赢就更累了，那这告下去你整个心悬在那里要悬多久。后来我试着去不去告他，变成那个钱要我来还。家人无法了解你，朋友无法了解你，他认为你一定有参与咖，不然你怎么不会告人家，你把钱拿来给家人花多好，你拿来借给朋友还可以生利息给你，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你可以给人家100万然后自己去承担呢？那我这种事一定你也有问题。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被钉在十字架，就是你所爱的人不了解你，控诉你，还把你钉起来，而让我体会到为什么耶稣钉在上面的那种苦，我感受到他应该更苦，因为我只是原谅一个害我100万的人，他是原谅我们所有的人的罪的时候，那真的是死罪啊，他真的很伟大。我这样苦，说真的，我到处借银行借，没有人要借，因为你没信用嘛，你的公司负债的公司哪有人会借你钱，就因为这样原谅罪人，体会那样的痛苦，我觉得神才开始祝福给我。我莫名其妙隔了一个礼拜，那个金马奖主动打电话来说，诶，庄老师，我们想要请你做沙画。我当时也出现3条线，我说怎么会有人找我做沙画，我就反问，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会做沙画？他说我们在那个网络上有看到你的作品。我就更一头雾水了，后来想，哦，对哦，我以前用沙做过动画，在广告公司还有用沙画了一些作品。哦，知道，我以为是要做动画，你知道吗？他说你要做多久？他说要7分多钟。7分多钟？那我想，我那时候我负债100万耶，能够接到比较重要，我说30万。他马上说 OK， 哇，感谢赞美主。就原来去开会的时候，去华视那边开会的时候才知道说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可不敢跟他们讲说我不会画，后来他们叫我下个礼拜你能不能画给我们看一下，现场画给我们看，这样子。我是那时候回去才开始把家里的桌子啊，玻璃桌拿起来，然后用那个纸板啊围起来，开始练沙画。
所以当时候练了多久？
练了2-3个月。
孙老师，以前你用沙子做动画，跟现在你要直接画沙画，你觉得那个当中的差距有多大？
哦，就是很大，因为那是一格一格画了，这是你要一镜到底的，所以它那个难度相对比较高，而且你要对画面印象要够。而且感谢之前我的经历，就是以前做电视节目，然后做电视广告，而这些经历刚好是符合做沙画里面一些很重要关键的元素。还有在以前我在工厂打工呢，在脚踏车工厂打工呢，就拼装脚踏车齿轮，就是用双手拼装，没有用单手拼装脚踏车齿轮的嘛，所以我的双手还算蛮灵活的，所以有时候画要为了让它速度变快，必须要双手作画，所以我双手是非常灵活的。
我曾经有在网络上面看过老师您创作那个沙画的影片，你可以左右两只手画不同的形状出来，这个大概要练多久啊？
我觉得这是从小到大所累积的能力。我有朋友就是没有手，可是他可以用关节夹起来，用手肘夹着笔可以画画，而且还可以签名，还可以画自画像。我觉得没有手你都能画了，为什么左手不能画？神创了双手本来就是万能的，有谁规定要拿用左手拿笔吗？还是用右手拿笔吗？我觉得神都没有这样规定，而是我们人怎么样去执行它。如果右手断了，我不能练左手拿笔吗？我两手断了，我不能用脚拿笔吗？所以我觉得能力是开发出来的，我觉得没有不能的，只有不要的。这是我以前常常给自己的座右铭。所以后来我会收集资讯，后来我还知道，哦，原来全世界有做这种沙画创作的人就有两三个而已。所以当时全亚洲没有人做，我是华人第一个做沙画。所以当时就因为这样，在电视台，我就是所有华人地区第一次，我说我的作品啊，我第一件作品就是在金马奖第一次上台，第一次直播，第一次面对五六千人，第一次面对所有的大导演跟大明星，全部第一次。所以当时只能交给神了，真的是祷告。我真的神给我这个工作真的是他帮我预备的，他知道我能力在哪里。以前我靠我自己，我成为台湾第一个做特效化妆的，我靠我自己成为那个亚洲第一个做人体彩绘的。我说人体彩绘这四个字就是我取的名字，在亚洲没有人做的比我早。可是并没有因为这样我的生命有任何改变，还是更突出。而神让我做这个沙画工作以后呢，说真的，金马奖结束后所有媒体来采访，连 TVS 的主播啊，那采访后来知道采访我的人全部都是基督徒。后来我发现到怎么基督徒的艺人这么多，表演完后我的负债半年就还完了，所以我根本不敢想象那是我的能力。然后神给我一个启示，就是说他找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从美国华盛顿来台湾采访我的时候，他评估过世界沙画艺术家，而让我知道说神给我这个工作是受世界肯定的，采访内容翻译成好几种国家语言在世界各国播。所以神给我的工作是比我以前靠我自己去想天然人的能力去努力的更好。所以神所赐的福超乎你所见所听所想，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所以当你相信神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看到神。因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复活，只有他的门徒看见，只有相信他的人看见。如果你不相信，你就没办法看见神在你身上的经历，这是我所体会到的。
是，我知道庄老师在这个基督信仰当中啊，有非常丰富的经历。我们下一次呢，继续的来分享庄明达老师的故事。今天很谢谢庄老师，
谢谢。
今天的云彩飞扬，音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沙画艺术家庄明达老师。从小因为坎坷的生活环境，让他以追求成功为人生目标，只要是能够帮助自己成功的环境，他都愿意去参与。没想到这反而成为让他认识上帝的契机。我想到有一首诗歌叫做《神的道路》，歌词说到，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庄明达的生命呢，就在上帝的带领下走上了一条更丰盛的路。 不只是生命丰盛，在生活里呢，他也常常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来分享庄明达的生命故事，希望你不要错过咯。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已经先取得了庄明达老师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另外呢，如果你想更多认识了解基督信仰，我非常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来学习。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想要索取庄明达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方便上网的朋友，欢迎你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你可以线上点选收听云彩飞扬和其他的好节目。节目最后感谢有晴天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英如祝福你喜乐平安，我们下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孤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出奔。